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6月27号，公元2018年8月8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果阿管理学院发表演说，强调西藏正义力量最终将胜过中共的武力；中共充公农田修建拉萨火车站，令西藏农民生活陷入困境；流亡藏人举办单车游行，纪念08西藏土鼠年抗暴。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出席果阿管理学院成立25周年纪念讲座，以古印度文明与当今社会之关联为主题，向该校师生发表演说，并接受了提问。期间，尊者提及自己的转世问题，并且表示西藏抗争具有其正义性，而中共只是用武力来维持暂时的强势而已，最终正义必将战胜武力。今天8月8号，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古阿管理学院向该校师生在内的大众发表演说，校方透过网络直播了讲话全程。
I think very similar the Hinduism。
尊者重点阐释了古印度智慧对内心情绪运作的精深剖析，同今天人类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尊者也呼吁改变学校只关注物质教育，伦理交给宗教来负责的旧式教育体系，将不牵涉宗教的世俗伦理融入现代教育，培养慈悲的下一代。在问答阶段，有学生希望了解怎样在繁忙的人生获得安宁。尊者回答说，若从单一角度去看问题，就会令自己局限其中。70亿人类每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大家如果能够从多个角度去看待自己的问题，就会发现并非无可救药，而且可以找寻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学生问尊者有无恐惧的回忆，尊者表示1959年3月17号晚逃离拉萨时，曾怀疑自己是否能够挨到第二天，但是出逃的决定是在经过长期致力缓解局势失败的情况下，在参考了包括官员甚至清洁人员等各方的意见下才做出的，因此即便有什么不测，也无怨无悔。尊者指出，过去70年来西藏遭受着苦难，但是藏人一直保持着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来自其枪炮武力，就如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出政权一般。然而我们西藏的力量来自于真理，枪炮的力量或许会取得暂时性的胜利，但是最终真理必将胜出。有观众提问说，若全世界的人都出家会怎样？尊者幽默地答道，若是世界大约1/3的人口出家，也不失为一个控制世界人口数量的好办法，而且能够减轻世界应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多重压力。在回答有关达赖喇嘛转世的问题时，尊者说
As early as 69, I formally sort of 告诉他 make statement。
我早在1969年就已经发表正式声明，强调达赖喇嘛制度的延续与否要依照广大藏人的意愿，我并不会太在意。但是如今看起来中国政府比我都还要在意达赖喇嘛的转世， 他们对此的关切源于政治因素。但是我于2001年开始办退休，2011年完全退休，不再参与政治治理事项。因此，达赖喇嘛制度与西藏的政权已不再有多少关联。尊者继续指出，将于今年11月在达兰萨拉召集藏传佛教各传承领袖集会，并将继续讨论下一世达赖喇嘛的问题。尊者说，在上一次宗教领袖的会议中，各方认为在我的年纪到了90岁左右时，大家再来对未来做出决定。而与此同时，我的责任是让自己每天的生活都充满意义。
My day-to-day's life should be meaningful. That is my responsibility.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总理李克强上月才访问西藏，宣称要继续改善民生，脱贫攻坚，富民兴藏。然而，近日有知情藏人向本台透露，中共当局在修建拉萨火车站时，以极低价格占用藏人农田，使得建址农民失去生机，生活潦倒，如今几乎要沦为乞丐。拉萨柳雾乡的农民一直以耕种农田为生，而当地的农田在当初中共建盖拉萨火车站时被充公，农民获得的少量补偿仅够维持一段时间。如今，绝大多数柳雾乡民众都已经几乎沦为乞丐。消息人士透露，之前务农的柳雾乡藏人如今大多在街头做清洁工作，或者在歌厅表演唱歌，在各种单位大门前当守卫，赚取的微薄薪水无法维持生计，但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今年五月，堆龙德庆中共政府也以种植花草树木为名，将当地民众的土地充公，给当地藏人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顿。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妇女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以及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四个机构联合于达兰萨拉及新德里举办集会与单车游行活动，纪念十年前发生在西藏全境的土鼠年抗暴。
那么的讲到那个师兄弟对
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次丹诺布在活动省致辞介绍说，十年前的8月8号，中共与北京举办奥运会，而在那之前，西藏发生了藏历土鼠年抗暴事件，长达数月的抗议与当局的镇压，造成无数人被拘押判刑甚至杀害，而后的局势不断变恶。从2009年开始，境内各地已经发生了超过150起自焚抗议事件，这些都证明象征和平自由的奥运会在北京举办之后并没有让中国产生任何正面改变。08年抗暴事件之后，藏人出国权利受限的情况变恶，藏人在藏地的行动自由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管控。腊荣五明佛学院的僧尼被驱逐，被送入在教育营。流亡藏人团体透过此次纪念活动向中共发出呼吁，指西藏三区同胞所开展的正义抗争一致，也拥有共同的领袖以及共同的敌人。同时，当年让中共享有奥运举办权的国家政府们必须回顾中共十年来的所作所为，确保 奥运自由和平的精神不被玷污。藏人团体也强调，中共透过各种方式在流亡社会不同政治理念、不同区域、不同学派间进行的挑拨阴谋不会得逞，藏人将永远团结，将抗争进行下去。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孙宝强撰写的文章，有感于参加达赖喇嘛尊者83岁寿诞的庆祝活动。当尊者说完这番话时，下面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当时的我也使劲鼓掌，为尊者的这番话，同时也为挣扎和抗争中的中华民族。100年来，为了实现中国宪政梦，一批批先烈付出自由和生命，可是中国依然没有宪政。在尊者的推动下，达兰萨拉的流亡政府已经完成了宪政梦。既然西藏存在了几百年的政教合一都可以打破，都已经打破，那么靠苏共扶植、靠军事政变上台的共产党有什么理由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然西藏能够实现议会制，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搞多党制？既然西藏已经搞直选，共产党为什么还把选票锁进保险箱？既然政教合一的领袖都能把权力交给民选的领导人，共产党有什么理由一个假子的赖在金銮殿上，70年如一日的攥住龙头权杖不放？5年后的今天，中共党魁习近平竟然强行推行修宪闹剧，企图让自己黄袍加身，死都要死在金銮殿上。在普世价值蒸蒸日上的今天，习近平操纵的丑剧让全世界喷饭。倒行逆施的习近平不是引领世界的焦点人物，而是愚人节的焦点人物。尊者在70年代就提出了著名的中间道路，虽然尊者早已考虑过中间道路的解决途径，但并未独断专行的强加于人。70年代初期，达赖喇嘛开始逐步的与西藏人民议会的正副议长、政府内阁成员以及其他阅历丰富的人士一起讨论这一问题，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因此，当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于1979年向达赖喇嘛提出除了独立以外其他什么都可以谈的建议之后，达赖喇嘛提出了中间道路。可是中共再一次的出尔反尔，再一次的栽赃诬陷，为了把尊者抹黑成藏独分子，他们找了悉尼大学中文部主任凯利布朗，让他写一篇抹黑尊者的文章，报酬是3000澳币。凯利布朗说，网络上有大量攻击尊者的文章，你们何必再浪费钱财？国宝直言不讳地说，我们需要用你的名字写攻击达赖喇嘛的文章。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孙宝强撰写的文章，有感于参加达赖喇嘛尊者83岁寿诞的庆祝活动。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